啊，听到从头到末了有主的同在，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非常非常感谢神，让我能够有机会来跟你们一起崇拜，特别是今天我知道是有我们就是国语堂跟这个粤语堂，我们可以联合来敬拜神。今天我想用一个题目来跟大家分享主的话语，这个题目就叫做主啊，我当做什么。那我们已经读过了这段的经文，我就不再重新的来读它了，那我们都已经知道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是不是常常发问题，你爱不爱提出问题来。在我们人一生当中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是我们想问的，问题问对了，有可能改变我们人的一生，它可以让我们整个人生改观的。让我以保罗为例，我们都知道保罗在那个大马色，或者是现在新的译本翻译成为叫做大马士革，他在大马色的路上看见天上有光照着他，并且有声音对他说话。在那一次的经验里面，保罗曾经向神或者是向天上发出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所问的是，主啊，你是谁？这个问题让他真正的认识到耶稣基督是谁。也因为他问了这个问题，从主给他的回答里面，因为主对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基督。这个问题让他深深的知道，原来耶稣基督是那位永生神的儿子。这一位耶稣基督虽然受到他的逼迫，但是竟然愿意为他舍命，为他钉十字架。也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认识了，所以保罗愿意在神的面前立志这样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为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个是在他问了第一个问题以后，他愿意让基督在他里面活着，并且他也愿意为这位耶稣基督，曾经为他舍命流血的耶稣基督受各种的苦难。保罗在他晚年的时候，他写下了这一句话，为这个缘故我也受这些的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自从保罗问了那个问题，主啊，你是谁以后，改变了他的一生。他此后的一生愿意完完全全的为主而活着。今天早上我想带领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的是使徒保罗他问的第二个问题。这第二个问题就是，主啊，我当做什么。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在你的信仰属灵的经历里面，你问过这个问题没有？主啊，我当做什么？你问过吗？问过的举个手，我看看。啊，还是有一些的哈，大概三分之一的哈。好，那问题是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或者是为什么你不问这个问题？好，就个人我们可以这样问呢、啊。那我再进一步的问，那我们的教会问过这个问题没有？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不问这个问题？我们问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有没有得到什么答案呢？所以我想今天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也盼望透过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能够带出一些行动出来。究竟这个题目，主啊，我当做什么？这个问题很重要吗？我就想到我过去我所非常尊敬的一个老牧师，当然他今天他已经被主接回天家，那就是焦元廉牧师。焦元廉牧师他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主啊，我当做什么？这个问题可以看出基督徒灵命的真相。他说这个问题可以看出基督徒灵命的真相。然后他接着呢，他说到针对这个问题，基本上在基督徒当中里面有五种的态度。这五种态度，第一种是从来不问，这个问题从来不在他脑海里面出现过的。那么他们问什么呢？他们只问教会能为我做什么，教会能为我做什么，别人能够为我做什么，但是他们从来不会问，主啊，我当做什么。这种人基本上是跟不信主的人差不了太多的。在信仰的实质上面没有什么不一样。第二种呢，叫做偶尔求问。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他偶尔会问这个问题，但是在什么时候呢？那就是在他们自己落在试炼、困境、挫折的时候，他们才会来到神的面前问这个问题的。基本上他们是把他们所信的这一个神或者这一位主当作是替他们排解疑难或者替他们服务的工具而已。这种人如果一旦困难过去了，问题解决了，那么他们又会回到那种我行我素的生活里边去。不知道你会不会是这一类的基督徒。第三种，想问但是不敢问，想问但是不敢问，知道该问这个问题，但是呢很害怕，如果主一旦给了我答案，这个答案不是我想要的，也不是我想做的，我不愿意去做的，那这样我不是明知故犯了吗？会不会在主的面前罪加一等呢？所以呢，因为害怕，我们干脆就不问了，对吗？坦白讲，这样的人在属灵的范畴里面，用保罗的术语来说，这种人叫做属肉体的，摆脱不了那种老我自私的心态。第四种，这个试问却非问，好像问了，但是呢，并没有真正的问。这种人通常在教会里面还算是热心的，他们来到教会之后呢，或者特别是来到一个新的教会之后，他们很快的就会问这样的问题：我可以做什么呢？我可以做什么呢？但是不能够说以偏概全，或者是百分之百，但是有的时候他们是到一个新的地方以后， 很想让大家知道他有什么样的恩赐，他有什么样的才华，不想让自己怀才不遇啊。他们很可能想要借着他所做的那一种他会做的事情来建立他跟这一个新的族群，这个新的教会的人际关系。但是这样的热心并不全然是因为他们跟主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所带出的结果。请你注意听，他们问的是什么问题？他们问的是我可以做什么，但他们问的不是主啊，我当做什么？你听出这两种的差别吗？听得出来吗？哎，反应好像不大热烈啊！可以，我相信你们都很聪明的，你们一定很快的就能够感受到这两个之间的不同。最后一种，常向主求问，一次又一次的来到主的面前祈求，等候在神的面前，让神的灵来引导，凭主的旨意来行事。这一种的态度，正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使徒保罗的那种的态度。这个态度不但能够让他跟主的关系日益的加深，也让他在一生当中里面能够蒙主的重用。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今天许许多多基督徒我们应该效法学习的榜样。接着下来，我很想跟大家一起来看，究竟保罗向主问出了这样的问题，神给保罗什么样的答案呢？这些的答案是不是保罗想要的呢？那我要分三方面来做一个说明。究竟主给保罗问这个问题给出的答案是什么呢？首先，主给保罗第一个答案是你要起来，你要起来。主说起来，进大马士革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这个是在《使徒行传》22章第10节主的话。从当时候的情况来讲，这一句起来究竟代表什么意涵呢？你说我知道，因为当保罗以前叫做扫罗，在大马色路上的时候，正走的时候，因为看见天上发了大光呢，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了。所以既然在地，那现在主叫他什么？起来嘛，这个就很自然的，对吗？就起来了。这个讲法也是合理的。但问题是，如果是单单这么样一个理解，我看恐怕会稍微简单了一点，是吗？如果我们详细的查考圣经，你仔细的读，特别每一次圣经提到起来的时候，都有它一定的意涵的。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是，这个起来代表的是一种动作，代表的是一种的改变。除了姿态的改变之外，还有起来行动的意义在里面呢。那我就稍微离开这一个经文的主题，我举一个例子让大家来看看。大家都很熟悉雅各的故事，创世纪里面雅各的故事，在创世纪35章第1节里面这样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一位。我要问一个问题，你也要问一个问题， 神为什么要雅各起来呢？同时你看看啊，在这一句话里面，神怎么样介绍他自己，是一个很特别的特别的一个介绍啊。我们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神的名字，对吗？有耶和华尼西，有耶和华沙龙，有耶和华以勒，都很短的，耶和华什么什么。但是这里你有没有发现神怎么介绍他自己？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那位，好长哦。神用一个很长的方式来介绍他自己，那为什么？那当然有目的了，当然有目的。如果你回到创世纪第27章和28章圣经去看，你就知道当时的雅各是用欺骗的手段取得了他哥哥以扫长子的名分，但是后来因为害怕他的哥哥以扫的这个报复追杀了，所以他开始过着流亡逃难的生活。有一天他来到一个地方，把一块的石头当作枕头睡着了。在睡梦当中里面，他梦见有天梯，并且有神对他显现说话。神在那一天里面应许他，有一天他要归回本地了。雅各醒过来以后，知道他睡觉的这个地方非同小可，所以当时候雅各就称那个地方叫做神的殿，是天的门，神的殿，天的门。之后他就向神来许了愿，他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这个是雅各在当时候他向神所起的誓言，但事隔多年，显然雅各忘记了这件事情。于是在创世纪35章，我们看见神再一次向他显现的时候，提醒他从前立的所立的誓约，是雅各该起来还愿的时候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再举很多的例子。你去看路加福音15章那个浪子讲到我要起来，也不是没有意义的。所以简单的来讲，基督教的信仰绝对不是只是一种头脑上的思想，而是愿意彻底的让神来改变我们。那是一种立场的转换，那是一种行动的踏出。每一次圣经提到神对人说起来的时候，都是要人按着神的旨意采取某一种的行动，这种行动当然是因人而异了。以保罗来讲，神对他说的说是起来往大马色去，在那里我要让你看见我吩咐你去做的事情。那么到底后来保罗进了大马色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哎，神有目的的。从这个经文里面，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至少我们看见他这一次进大马色里面，神当为他做了几件事情。第一，神差遣一个名字叫亚拿尼亚的犹太人来帮助刚刚信主的保罗，一来是要按手在他的身上，叫他因为看见光而 眼睛几乎瞎掉的能够复明，叫他眼睛上的鳞片掉了下来，他就看见了。另外，神给他借着亚拿尼亚帮助保罗这个初信者，给他一些信徒造就，帮助他完成了受洗归主的这样的一个手续， 帮助他了解神在他身上所要完成的旨意。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要透过地方的教会去建立保罗那个刚刚信主的生命。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看见有很多人是已经相信主的，特别是在过去十几二十年来，我们看见有许许多多从中国国内来的人，在过去没有机会听福音，神把他们带到北美来，在加拿大，在美国，许许多人透过查经班，透过教会信得主了。当然信主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事情，因为知道自己已经得救了。但是很可惜的是，我们看到有太多太多的人，他们只停留在那种信耶稣上天堂的概念里面，他们以为这样就够了，就再也不想要有任何的追求。但我相信这不会是神在你身上的心意。神不但要我们遇见主，还要继续来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的。所以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啊，你们每一个人，你信主多久了？不管是一年、三年、五年、十年，我要请问你的是，你有继续属灵的学习跟成长吗？你的属灵的眼睛有被打开吗？那盖在你眼睛上的鳞片有掉下来吗？你有看得更多吗？你有属灵的成长吗？不要忘记神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我们要学习成人长大，不要停留在那一个喝奶的阶段。对我们这些已经信主多年的基督徒，我要再次提醒大家，你问过这个问题吗？主啊，我当做什么呢？会不会今天早上主要对你说，该是你起来的时候了呢？神给保罗所问的这个问题，主啊我当做什么，给的第二句话要保罗离开耶路撒冷。保罗这样说，我看见主向我说，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神给保罗这第二个指示，要他离开耶路撒冷。为什么要离开耶路撒冷？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多注意一下上下文，这一句话写在的是使徒行传二十二章十八节，但是在上一节里面圣经这样说的，说什么呢？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结果他回到耶路撒冷，但是现在主要他离开耶路撒冷。那这个就值得你去思想了，对吗？为什么神要他离开这个耶路撒冷呢？而神要保罗去做这件事情呢？我简单的说，这就是神要保罗离开他的安全地带，英文叫做 comfort zone。康复总，这就如同神要亚伯拉罕离开乌尔，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个那个乌尔也是亚伯拉罕的安全地带。弟兄姐妹，耶路撒冷是什么地方？耶路撒冷对保罗来讲，这是他所熟悉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从他懂事以来，不管是读书、求学，他的工作，他的社会地位，他的民间声望，都是在这里建立起来的。这里有他很丰富的资源在这里。这里是他的根，这里是他的窝。 但是现在神要他离开这里。所以弟兄姐妹，我也把这个问题带到你的面前来，今天神会不会也要你我离开我们觉得很熟悉很自在的环境呢？或者你习惯在做的事情呢？目的是神要训练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些更讨神所喜悦的事。我相信这是保罗从来没有想过的，怎么会突然要他离开耶路撒冷呢？刚才说了，这是他所熟悉的环境，他的朋友都在这里啊，他的资源全都在这里啊。过去的他所做的事情百分之百被犹太人所接纳，这个地方他说话别人会接纳的，为什么神要他离开呢？但是神看起来，或者主看起来有不同的看法的，因为主对他说，这里的人必不领受你的见证的。我想关于这一点，保罗自己是有意见的，他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他认为自己应该不会被犹太人这一个啊所这个啊不会被犹太人呢来拒绝的。因为什么？因为他就是在他们当中长大的，他自己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你看看保罗过去所做的事，也是犹太人现在正在做的事，甚至保罗说他从前做的事比现在犹太人做的还要热心呢。啊，这个比他现在做的还要热心。你看他怎么说了？他的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面，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斯蒂凡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弟兄姐妹，我知道你信主很多年，这段圣经你都很熟悉，但我今天早上要请你注意一句话。保罗为什么说这句话？他这里有一个强调的，他说什么？主啊，啊，主啊，他们知道的。保罗在说什么？我过去在他们当中所做的事情，这些人很熟悉的，知道了，了解了。所以他这样的背景，他留在耶路撒冷，保罗认为向耶路撒冷传讲他所刚刚认识的耶稣，应该是会有更多人来接受他所传讲的这位耶稣，他所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应该会接纳他，因为他跟他们是相亲也好，哈，同类也好，对吗？这个是保罗他的认知嘛。但可惜的，这是什么？这个是保罗他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这是从人的思想出发的。但是掌管万有、知晓万事的神，最了解我们可能遭遇的境遇，他对我们会有最美好的安排。讲到这里，我想跟大家讲一讲，我们的上帝有的时候是蛮会跟我们开玩笑的。回想我这一生的服事历程，神总是让我感觉到，在一个地方差不多很顺遂的时候，或者是刚刚完成某一件事情之后，哎，我觉得我这个地方应该是我可以继续下去的时候呢，就把我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我过去在台湾，我在基督书院呢做过十年的圣经老师，还有院牧。我已经是一个学校里面处事的主任，但在服务满十年以后，神马上把我带开有一个辉腾的教会，在美国辉腾的教会的伊利诺州啊，就请我去做他们的主任牧师了。我在芝加哥辉腾的地方牧会了十年之后，那时候当然我本来就是主任牧师了，也盖好了新的礼拜堂啊。我相信我们当中的这个 Pelopun 潘教授那时候他就在我教会里面了，所以 他知道这个过程了。刚刚盖完新的礼拜堂，我以为我可以安安逸逸的牧养那间教会的，结果神又把我带开来了，我就到了北加州去了。在北加州牧养了两间的教会，时间超过11年，神又把我从牧会的工作 抽离出来，到了北美华神教了4年的神学教育。后来呢，4年以后，我感觉我的心还是在教会里面，所以神就把我带到一个地方，就是现在的我所牧养的新生命宣道会，在那里，因为我答应他们3年做他们的顾问牧师，也做他们中文堂的牧师。我的教会看见我跟他们的服事这么的他们很喜欢我跟他们的同工。我教会的长老跟我讲，李牧师，你就在我们教会做到2025年。为什么到2025年呢？因为2025年正好是我出来侍奉主满50年了。我也跟师母觉得这个蛮好的，那是主动提出来的，对吧？太好了。那到那50年了，我就退休嘛，对不对啊？但是来了这边一趟的这个培灵会之后呢，我们北卡的教会就跟我谈到了教会的需要。现在在我这个教会满3年之后，结果神又感动我要离开南加州哈，来到你们北卡这个地方。这些的转变原因虽然很多，但是其中一个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我必须常常在神面前问神一个问题，也是问我自己问一个问题。在现在这个阶段里面，神啊，你要我怎么样来服侍你才能够更贴近你的心意？所以每一次的改变，神都有他的美意跟他的印证。所以让我在过去这40多年的服侍生涯当中里面，坦白讲，神从来没有一天叫我歇业过了，我差不多没有的啊。老实讲，每一次的离开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都不是我自己想象得到的。包括这一次来到洛利教会也是一样的。但是当我每次回头再去想再去看的时候，我都能够看到神的带领，神的恩典。所以我在想，我们每一个个人也是一样，我们都必须要常常去问神这句话：主啊，我当做什么？或许神要你离开你本来很熟悉在做的事情。举例来讲，也许你过去常常就是在做这个教主入学的工作，儿童主入学的工作。神说，我要把你转换到成人主入学的工作，你愿意吗？我只是举例了。所以有很多神可能在你生命里面当中要做的改变，那也许是你过去的生活模式，神觉得你应该改变你的习惯了，那你愿意为神的缘故而去改变呢？可能是你过去在侍奉的那种做法，神说可不可以改变一下，更合乎神心意的做法呢？这个都是值得我们想的。个人是如此，教会也是如此的。教会也应当去问这样的问题的：主啊，你现在给我们洛利教会盖了一个这个新的礼拜堂，你要我们做什么呢？洛利教会前面的路该当如何来走啊？神，你要怎么带领我们？我们该如何跟你同行呢？这个是神给保罗的第二个回答。还记得第一个 第一个回答是什么吗？啊，起来。第二个呢？你要离开啊。第三个呢？你要出去。我们看到这个《使徒行传》第22章21节，主向我说：“你去吧，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神要保罗离开耶路撒冷，保罗有一大堆的理由说 no， 不要不要不要，这里的人认识我，他们知道我的，我这个地方做工会比较有功效的。保罗一直向神提出他的质疑，但神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反而是直接跟他说：“你要出去，你去吧。”而且还说什么呢？远远的，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如果我是保罗，我会问呢，为什么一定要远远的？近一点不是更好吗？对吧？近一点不是更好吗？但是上帝没有给他更多的解释，没有更多的说明，只有一种坚决果断的命令。Just go。 所以我们在譬如说我就举一个例子，究竟传福音当然是基督徒的使命，传福音究竟是要重视在海外的宣教呢，还是在本地的福音工作呢？你会在教会里面听到不同的声音的，有人觉得我们一定要出去宣教的，有人说你看我们附近就有很多传福音的机会，为什么跑那么远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想法，请问谁对啊？重点不是你对我对了，重点是主要你做什么了，对吗？所以有的人被神感动到海外去嘛，有人被神感动做本地宣教嘛。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去想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彼此接纳，而不会坚持说我觉得我这样讲才是对的。所以我在说，重点不在于我们自己有多少的想法，我们有多么好的分析，重点是在于主啊，我当做什么，我们究竟能要怎么样来更讨神的喜悦。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想我们知道，我们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嘛，对不对？神给我们一个头脑，我们当然会去想嘛。但是请你小心，在我们里面有一个老我，这个老我呢，我们就是很习惯的，我们比较喜欢呢这一个自己的计划，我们喜欢自己的前程考虑，我们喜欢掌握自己的前程，我们喜欢我们所熟悉的环境，我们考虑的常常是从我们自己的出发点考虑的是我们自己的益处。但是我们忘记了，神才是那一位真正最了解我们的神，神最知道什么才是我们该走的路，什么是我们最美最好的最符合神心意的路呢？只有在神的手中才有他自己的蓝图啊。但是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信心呢，我们就有各种不同的理由来拒绝神给我们的安排，我们有很多的 excuses， 很多很多的理由。但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是我们缺乏信心，我们信不过神的带领，因此我们永远都走不出去，白白的浪费，从信主以后浪费了几十年的光阴，到头来我们走的都是自己的路，而不是神的路。弟兄姐妹，你回想一下，你这几十年走来有多少的岁月你认为你在与神同行呢？这块我想跟大家来探讨一个问题， 保罗跟神之间有 argument 啊，有争论，有辩论，请问谁对的呢？前面我们说过，保罗以为他自己留在耶路撒冷会把神的工作做得更好，但神并不这样认为，从事实跟结果来看也是如此。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的背景，保罗是在什么场合里面说话的？他是站在一群的犹太人面前受审判的。这些人不就是他所熟悉的群众吗？不就是过去保罗认为这些人一定会接纳他的人呢？但是你看看，当保罗把他这些话说完了之后，他认为最接纳担心的群众的时候，他遭遇到什么样的待遇？今天刚才你读经的时候没有读到这一节，那是第二章的第二十二章的二十二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来，众人听他说到这句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保罗以为是他的朋友啊，这些都是像乡亲啊，但是呢，结果这些人是要置他于死地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如果当初保罗不是照着神的吩咐离开耶路撒冷，他就不可能成为神所重用的伟大的使徒，很可能他很快的就被犹太人给打死了。但感谢神，神有他更伟大的事情要成就，神保守了保罗，最后他顺服在神的面前，照着神所吩咐的去做。结果保罗所带出来的宣教使这个福音工作是超过历史上任何人的。为什么？因为他愿意照着 主的旨意出去了。我相信今天神也这样在吩咐我们，叫我们愿意为他而出去。主耶稣在升天以前这样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盼望这句话也成为你我的勉励，当然不一定在海外。刚才说了，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也讲，但圣灵降临在你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你们可以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嘛。神给你的负担在哪里，你就好好在那里为神而出发。所以让我最后说，愿神赐福我们洛丽华人基督教会。我再一次的说，神给我们一座新的礼拜堂，我们要常常为这个事情来祷告。神啊，你给我们这间礼拜堂到底要做什么呢？到底要做什么呢？主啊，我们当做什么？求主给我们胆量，能够勇敢的在神面前问神这样的话，主啊，我当做什么？并且我们愿意用信心跟顺服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愿主你自己祝福你自己的话。今天不管是主你给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什么，主啊，求你给我们有一个信心和顺服来回应你的呼唤。主啊，我们在这里，求主差遣，求主发令，也叫我们愿意顺服。感谢主，我相信神，你爱我们的主，你愿意我们长大成人，你会给我们环境，你会给我们训练，直到有一天，主你看我们越来越像是神儿女的样式。主啊，我们也愿意这样来回应你，我们愿意照着你的心意而行。感谢神，请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